大家复活节快乐！每个主日看到各位亲切的面孔，我都很高兴。神又带领我们平平安安度过了一周啊！现在疫情严重的时候，人心不稳，各种谣言满天飞。曾经有消息说，新冠病毒是美国研制出的一种新型攻击性的武器，为了打击中国。又有传言说，巴西的总统博索纳罗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并且刚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进晚餐。几天以前，又有消息称，俄罗斯封城了，驱逐了150万的华人出境回中国，搞得中国驻俄罗斯的大使不得不亲自出来辟谣。这三个谣言其实都是谎言。谎言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使我们产生恐慌情绪，但是像这些谎言产生的效果很快就消失了。然而有些事像基督复活却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关系，对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影响。坦白说，基督复活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和发展方向。比如说，现在人类历史分成公元前、公元后，而这是按照耶稣的出生时间划分的。有人说，耶稣出生跟耶稣复活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没有耶稣复活，纪念耶稣出生就没有意义。西方国家最重要的两个节日就是复活节和圣诞节，但是没有复活节的快乐就没有圣诞节的庆祝。可能有人说，复活节跟我有什么关系呢？2000多年以前发生的事儿，对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其实这个问题，也就是在2000多年以前古希腊地区哥林多这个城市的人问使徒保罗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那么重要呢？今天我们就在纪念基督复活的日子里特别谈谈这个问题。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在我们开始正道之前，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在这个庆祝你复活的日子里，感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你、纪念你。虽然由于疫情蔓延，我们不得不在家隔离，但你的灵始终陪伴我们，让我们不孤独。虽然病毒肆虐，我们不能在教堂中聚会，但在线上，我们寻求你的心更加迫切。在这个黑暗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复活的大能必能战胜我们心中的恐惧，我们相信你复活的大爱必能驱散我们的惊慌。求主让我们更多经历你，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学的这段经文，刘宪弟兄跟大家讲了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20节，我也把这段经文发在了我们聊天群里面，大家可以到这个聊天室里啊去看。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先给大家读一遍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20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段经文从三个大方面谈到，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会发生的事情。第一，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生活就没有目标。第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不得赦免。第三，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希望。那么第一大点，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生活就没有目标，在这大点里又分成了三个小点。第一，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道是没有意义的。第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是空洞的。第三，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见证是假的。我们一点一点来看。首先，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道是没有意义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上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会思考的问题是，我怎么才能活得更好。实际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而进行的。但其实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为什么活着，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目标。如果我们不清楚为了什么而活，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活着首要的目标是荣耀神，并且完全以神为乐。换句话说，人活着首要的首先不是为了积累财富，不是为了追求成就，不是为了沉迷享乐，不是为了追求婚姻美满、家庭幸福。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活。我们相信圣经是这个世界上绝对的真理，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标准定善恶，我们愿意放弃自己以前的生活准则，遵从圣经的教导。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信息都与耶稣有关。旧约是对耶稣要来的预表，新约是耶稣来到世界以后发生的事儿。耶稣是神，变成了人的形状。耶稣是基督，也就是救主，他来到我们的世界，彰显他的大爱，把人类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一切信他的都有永生。那么耶稣是怎么拯救人类的呢？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所有人担当了罪债，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恶和黑暗权势。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复活节，因为这是耶稣和人类得胜的大喜日子。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接受耶稣不仅使人得永生，在今世我们的生活也会更加丰富，更加有意义。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希腊字叫 Logos， 中文也翻译成道，道理的道。我们基督徒常说传道，我是传道人，指的就是这个道。圣经的四部福音书都讲到了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儿。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说明圣经有问题，那样的话我们传道是没有意义的。新约中有将近一百处经文提到了耶稣被钉死又复活的事儿，比如关于耶稣被钉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到五十六节，来给大家读一下。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 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当时在现场的不仅有耶稣的妈妈和他的门徒，还有行刑的罗马士兵，以及很多看热闹的人。这些人都可以作证耶稣被钉死了，并且很多跟耶稣同时代的人，那些非基督徒甚至是敌视基督教的人，都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比如在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所著的《犹太战争》《犹太古史》这两本书里面，还有被誉为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图斯的著作《罗马编年史》中，以及处死耶稣的罗马总督本丢比拉多自己的报告里，每个人都承认一个事实：耶稣是罗马帝国所熟悉的真实的历史人物。耶稣被钉死了，后来传说他复活了，然后基督教迅速发展起来。圣经记载，耶稣复活以后还在地上跟门徒们一起生活了40天，然后升天。有很多人都可以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耶稣的12门徒、他的兄弟雅各、保罗和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跟耶稣在一起。历史上有很多反对基督教的人都试图通过证明耶稣复活的虚假性而否定整个基督教信仰。在18世纪英国有2个名人，一个叫 Gilbert West 韦斯特，另一个叫 George Latierton 利特尔顿。这两个人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啊，17多少年，那个时候牛津大学的毕业生那不是一般的人，也都有严谨的律师的学术素养。利特尔顿呢还是英国议会的议员。当时牛顿力学系统出现，欧洲的知识和文化大大发展，发生了启蒙运动，自然神论成了知识分子们流行的信仰。自然神论就是说，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和人事，而宇宙在按照自然法则自动运行。韦斯特和利特尔顿也是自然神论的拥护者，他们虽然都曾经在教会学校学习过，也都熟悉圣经，但是他们都反对基督教。他们决心做一些事情，无情地揭露基督教的虚假，让人们不再被蒙蔽。因为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讲嘛，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两个人就决定从这两个问题入手，一是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二是保罗从迫害基督徒转变成了最伟大的宣教士。如果这两个问题都证明是虚假的，那整个基督教信仰体系也就是虚假的。他们决定两个人分头行动，花1年时间找证据。然后这两个信心满满的人经过了大量调查研究，再见面的时候却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保罗也的确归信基督了。这一下，两个寻求真理的人拜倒在了基督面前，成为了忠诚的基督徒。更进一步，韦斯特在牛津大学攻读了法学和文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将他优秀的博士论文中文翻译成由历史及考证资料看耶稣基督之复活，出版成书，并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句谚语：对真理未曾下过研究功夫者，实不易信口随意批评。而利特尔顿 也将他的研究成果集结成书，匿名出版，书名翻译成中文叫《由圣保罗的归信及使徒身份看耶稣的复活》。这两本书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影响了很多知识分子归信基督。即使在今天，这两本书也是著名的护教作品。这两本书现在仍然出版销售，大家如果到 Amazon 上面去查，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是五星。今天韦斯特·利特尔顿已经安息主怀300多年了，关于耶稣复活新的证据还在不断的出现，包括大量非基督徒在内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达成了共识，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又复活了。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动摇。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道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传道了，因为基督的确复活了。保罗教导第二个小点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是空洞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是空洞的。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徒应该传神的道，那么我们传什么道呢？神的话都讲了什么呢？耶稣教导所有基督徒要传的道都浓缩在两条大命令里了。第一条大命令叫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第二条 大命令叫大使命，你们要去给万邦万民传福音，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学习，并要遵守我的教导。所以基督徒要爱神爱人，我们要传基督拯救的福音，带领不信的信耶稣，信了以后要继续带领他们学习，帮助他们生命成长，这是我们的信仰。耶稣在世的时候一直鼓励人跟从他传福音，福音是希腊语，意思是好消息。路加福音9章59到62节，耶稣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个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耶稣觉得把天国的好消息告诉人，带领人进天国比什么都重要，甚至家人都可以不顾，所以他鼓励这两个人跟着他一起传道。但是他们都找借口推辞，头一个其实父母还活着，第二个也是三心二意，主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所以讲话不客气，说瞻前顾后半心半意的人不能做他的门徒。还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财主心神不宁，来找耶稣问永生之道。耶稣说，要得永生，你就必须遵守律法，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应该孝敬父母，应该爱人如己。财主说，这些我都守了，还少什么呢？耶稣说，你变卖家产分给穷人吧，然后再来跟从我。财主听了愁眉不展地走了，因为他做不到。然后耶稣对门徒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呢。我们看耶稣呼召人的目标是进天国，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能够舍弃万事跟从基督，那目的就是进天国。但是如果耶稣被钉死了没有复活，他的门徒怎么可能进天国呢？ 他们的信仰难道不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吗？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是空洞的。但是我们可以放心，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彼得前书3:22也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耶稣现在在天堂里，已经为他的子民预备了地方，在那里等着迎接我们。保罗这段教导的第三个小点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见证是假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见证是假的。哥林多前书14:15的上半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包括保罗在内的成百上千的人都说了谎，因为他们跟人做见证说他们亲眼见过耶稣，甚至跟耶稣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任何谎言都跟两个问题分不开，说谎的动机和要付的代价。耶稣的门徒们为什么要说谎呢？是因为耶稣非常有爱心，为无数人医病赶鬼，救济穷人吗？那他们是出于崇拜他、尊重他而说谎。是因为耶稣关心他们、教导他们、丰富了他们的人生阅历、增加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吗？那他们是出于爱戴他、感激他而说谎。无论是什么原因，他们肯定觉得他们说谎这件事本身是对的。这就像二战时的希特勒和纳粹，在1939年入侵波兰之前，他们精心制造了波兰武装进攻德国的假象，然后不断说谎话，赢得了德国民众的支持，继而一举拿下波兰。然后他们继续欺骗，进行军事扩张，并且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当时的德国宣传部长葛培尔说出了一句名言，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100次就会成为真理。纳粹说谎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做是对的，因为这样可以带领德国再次振兴。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的动机是好的，谎言只不过是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但是紧接着另一个问题是，需要为说谎付出代价。在我们生活中，很多谎话是不需要付什么代价的。比如说像吹牛，很多时候我们明知是假的，当作笑话听听，笑一笑。但是基督复活如果是谎言，耶稣的门徒就要为他付上很大的代价，被鞭打、监禁，甚至死亡。其实跟从过耶稣的12个门徒，除了卖主的犹大自杀了，约翰老死，其余10个人都甘心情愿地为耶稣殉道了，保罗也为此被砍了头。他们需要为这样一个谎言付如此高昂的代价吗？有人可能说，那希特勒和葛培尔也为他们振兴德国而说的谎言自杀了，这不假。但是后世德国谁还相信他们曾经说过的谎话呢？大家一直在深刻地反省曾经犯过的错误。然而基督徒却不一样，在基督教200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甘心情愿地为了捍卫信仰而献上生命。现在意大利新冠病毒传播非常严重，无数人因为病重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其中就包括神职人员。一位叫贝拉德利的72岁的神职人员因为呼吸困难住进了医院，他教会的信徒为他购买了呼吸机。 然而当他看到身边一个年轻人呼吸困难濒临死亡时，主动把自己的呼吸机让给了这个人，而他自己在3月15号去世了。到现在为止，在意大利统计到的因为参与救助而死亡的神职人员已经超过了70人。如果基督复活是谎言，还会有那么多人前仆后继的用生命为他做见证吗？其实我自己也时刻都准备着，如果主需要我，我也会随时献上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一直都感受到跟主耶稣在生命上的连结。我的经历告诉我，圣经上每句话都是真理。曾经跟耶稣生活过的那些基督徒的见证让我感同身受。如果耶稣死了没有复活，我怎么可能还感受到他的同在、他的恩典、他的呼召、他的大能呢？跟意大利那位神职人员一样，我也相信即使我死了也会像基督那样复活。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而且现在仍然活着，基督徒们才知道他们的见证不是假的。不仅彼得、雅各、保罗，也包括我们这里每个基督徒。感谢主。所以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大点，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生活就没有目标。但是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就应该信靠他，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大点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刚刚过去周四周五两个晚上，我们重温了基督受难的经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咽气之前大声叫道，成了，成了。其中一个意思是，人类的罪债我已经付清了。十字架本来是屈辱的标志，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表示人类一切的罪都因着他的死一笔勾销了。耶稣复活打败了黑暗邪恶的权势，十字架变成了他胜利的象征。哥罗西书2章13到15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周五我们活动结束以后，大家讨论了一些问题，有人特别苦恼，那为什么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还会犯罪呢？其实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面对这样的困惑。我们面对自己那些老的性情，那些骄傲、贪婪、自私、暴躁、懒惰、虚伪、软弱等等的罪，深恶痛绝。犯罪不好，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提醒我们要悔改，来更多亲近圣洁公义的神，使老我渐渐死去，新人渐渐成长。而圣灵是在基督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才由天父赐下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圣灵就不会临到我们，我们也就不会那么恨恶罪。只有基督徒才会对罪那么敏感，不信的随从世界的风俗，活在罪中，享受罪中之乐，对罪很麻木。提到基督徒信仰的转变，以弗所书说，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基督徒的罪债已经付清了，我们跟神和好，是神的儿女，神爱我们，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只要我们追求成长，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向高处行。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感谢神，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新冠病毒才爆发了几个月，就叫人那么害怕。罪的病毒从人类有史以来盛行到现在，并且肯定还要传染下去。如果没有耶稣这位全能的医治者，该是多么可怕，多么悲惨的事情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大点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希望。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希望。哥林多前书15章18到20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对很多人来说，信耶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解决死亡的问题。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害怕死亡，但知道自己早晚都要死。信耶稣之前，我觉得自己就像行尸走肉，活着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能让我提得起兴趣来。死亡其实对每个人都是大事儿，即使我们自己身体健康，也要面对亲朋好友周围人的死亡。福音书里记载了耶稣使死人复活的事儿。耶稣在拿因城叫一个寡妇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他叫一个管会堂的独生女儿从死里复活，他还叫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从坟墓里复活了走出来。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一直都受到死亡的困扰，我们对死亡无可奈何，他也一直在告诉我们不要绝望，有了我你们就有希望。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我们有一种希望，将来能够见到那些已经死了的我们所爱的人。去年我妈妈去世了，我妹妹非常难过，我也难过，到现在我还经常想到我妈。但我跟我妹妹不一样，我妈2015年决志信主，2017年受洗，我知道她现在在天家等着我，将来有一天我完成了世上的使命，就会在天上跟她相会，并且我们不会再分开，死亡永远也不会再威胁我们。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希望再见，因为我们不会复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刚才看过的耶稣基督复活的那段经文告诉我们，真的发生了这种事儿。咱们再复习一下马太福音，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因为耶稣复活了，基督徒也复活了，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死亡。 只要信了耶稣，将来我们会从死里复活的。紧接着耶稣又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基督徒可以活着不经历死亡，而且永远都活着，太神奇了，怎么会有这种的事儿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了，将来还要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17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在神的眼里，死去的基督徒就像正在睡觉一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会复活，就像从睡梦中醒过来，然后在地上还活着的基督徒跟他们一起被提到云中与主相会，并且永居天家。所以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有希望，因为我们也会复活，即使我们暂时死了。现在的新冠病毒造成了很多人死亡，其中不少是神职人员。当我们看到主的仆人离世是从容的、平安的，并不绝望，我们就知道他们知道自己将来永远的归宿。3月17号，马来西亚以马内利浸信会的牧师 David 成因感染新冠病毒离世，他今年60岁，他的太太和女儿新冠病毒测试也呈阳性。当人们震惊的时候， David 牧师的儿子 Anders 发信息安慰大家，他说，给我们一些时间悲伤，但不要担心，我们仍然感到平安，死亡的毒钩并没有刺痛我们。因为安全的需要， David 牧师的遗体在他死亡当天就被火化了。在之前举行简短的葬礼上， Anders 他说，我爸爸现在待的地方不再有痛苦、忧虑和悲伤，他比我们过得更好，所以让我们穿上赞美衣，在风暴中重拾喜乐吧。对 David 牧师的家人而言，死亡只是暂时分离，将来他们会在天家相聚，永不分离。因为有基督耶稣的复活做保证，他们仍然满怀盼望，他们不觉得自己可怜。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12-19节，保罗用了很多假设的语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到了20节，保罗用了肯定的语句，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紧接着在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保罗说，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从死里复活的次序是，基督耶稣首先复活，然后所有属基督的再复活。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的。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传道是有意义的。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 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的见证是可信的。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有希望。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属基督的人也会复活。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如果我们有人现在还不属基督，你仍然有盼望，因为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今天是2020年的复活节，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机会。如果你还不属基督，如果你想得救，就请你求告神，请你跟他讲，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想要得救，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将来能从死里复活，到天堂永远跟你在一起，求你掌管我的生命，我愿意过一个全新的有盼望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这么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子基督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我们都追求过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拯救那些失丧的人，特别是我们的亲人朋友，将来在天家能够永远在一起。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